每一次来到贵教会，车子开进这个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一节圣经在墙上。我发现你们不是单单把那节圣经摆在那里，就是好像下一个口号一样。刚才我们听见主席在祷告里面特别提到，黄仁寿长老夫妇、赵长老夫妇还有友平牧师，他们现在都在外面宣教，父怎么差遣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差遣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出去。但一想到他们三队三个单位，我就发现他们是我们教会重量级的同工，都是很重要的同工。我想他们真是要在我们的中间带出一个表率，就是他们走在前面，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后面跟着他们。讲到重量级，刚刚进这个礼拜堂的门的时候，于平长老就在门口就伸出双手来拥抱我，来欢迎我。那他就跟我提到我今天第一次听到的，非常抱歉，后知后觉，就是张可武长老在10月8号已经回天家。张长老在早年，我记得我跟师母53年前，我们在台北结婚，后来度蜜月，我们到了高雄国语礼拜堂，就有机会就认识了张长老。我是广东梅县人，客家人，但是我生在广东的汕头，那么跟他们算是小同乡。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心里面当然一触动，就马上就想到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家有一老就有一宝，99岁的老人家在我们中间离开，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损失，但是是天上神的家的一个得着。因为上帝要他经过了将近100年的这个岁月回到荣耀的家。那么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位拥抱我的于平老弟兄，真是应该叫他老弟兄，80多岁了哈。那他80多岁，我今年77岁，我就在想我们这些老人是不是就可以接替这一个张长老做教会的一宝，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是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心血出来，我们需要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出来，看到施情的年轻的姐妹心里面就非常的开心哈。但是我们也实在看重在我们中间的一些长辈们，因为也只有这样我们能够看见教会可以薪火相传下去。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10月30号，大家也许非常非常的好奇哈，林牧师你每一次来就是穿西装白衬衫打领带，今天怎么穿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不是像天主教神父啊，像牧师的衣服哈？其实不是的，这件衣服有它特别的含义哈。因为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泰国，我们在泰国有一个聚会，那就住在我一个好朋友好同工的家，他的名字叫杨一哲，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杨一哲牧师呢，那么那一次我们开完会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他说我很想去做一件衣服哈，又正式又不需要打领带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男生哈常常打一个领带，到天气热的时候，哎呀，我们真是说都是亚当惹的祸，如果亚当不犯罪，我们就不会受这个罪哈。那么哎呀，就觉得总是捆绑的很厉害哈。但是他说我们去买一件去做这个衣服，他就带我，然后呢，我们就从他的住的地方，在泰国最北的媚塞那个地方，就带我到清莱。那么在那里一个人做了一件，我从那个时候4月一直到现在，礼拜天讲到我一定穿这个衣服，到了7月10号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那是个礼拜天，杨一哲牧师在 San Jose 在北加州讲完道， 他离开教会到停车场，还没有到他的车子，他们要带他出去吃中饭，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坐在地下两分钟就回天家了。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今天是杨一哲牧师他68岁生日的一天。所以呢，我想今天我穿这个衣服，今天想到张老长老他离开，想到他们天上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他们熟悉的人，而我们这批人在神的面前不能不想到主留我们在地上，主留我们的教会，主留我们的家庭在地上，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人，我们知道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他人生是有目标的，因为有目标他的人生就有内涵。今天因为我们没有目标，所以我们的人生常常是空虚混沌，因为今天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就发现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在诗篇第90篇第10节里面给我们一些警戒的话，所以就想到我们是有方向，因为有方向就有内容，这个方向加内容叫做什么呢？叫做大使命，叫做大使命。很感谢主，刚才我们的弟兄替我们读了那一段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叫大使命的拾遗，就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掉在地上没有人去捡，但是那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台湾人说好，那个土卡要去捡出来了，要把那剩下的时候把它捡起来。今天我们要捡是那个大使命到底给我们留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宝贝呢？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我非常稀奇哈，为什么在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呢，16、17、18节是白色的，19节是黄色的，然后20节第二页又是白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我坐在那里我就觉得很好奇哈，为什么前面3节是白的，后来到19节的时候，显然呢是要特别突出19节的重要性，要不然不会像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读的时候，前面3节是白颜色的啊，然后19节的黄颜色的，让我们特别眼睛一亮，让我们注意那19节，因为19节说什么呢？19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这是我们一讲到大使命就会提到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在整个这段圣经里面，大概大家常常提到大使命的，都是从18节开始。18、19、20，我们把19节用黄色把它打出来，因为我们特别看重那节圣经，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非常的可惜，因为18节我个人觉得比19节更重要。19节是讲到那大使命的内容，18节是讲到我们要执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的权柄的问题。因为大使命是个属灵的征战，传福音永远是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就必须要有权柄，有 authority。 那权柄在哪里呢？18节我们不能忽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今天我们常常发现，今天一家之主在家里面产生很多权柄动摇的这样一种现象，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出现权柄动摇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忽略了，真正的权柄不在一家之主的丈夫，真正的权柄不在一家之主的主任牧师，真正的权柄也不在一家之主的长老们，真正的权柄是在那位坐宝座，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到了第20节说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意思呢？说那个有权柄的主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不会离开的， 所以可见教会历史两千年来一直在轮换，教会历史一直在那里更换，换朝代，换领袖，换领导，但是我们发现那个宝座是永远不变，因为那个与我们同在的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世界的末了对我个人来讲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叫做客观的世界的末了，有一天真的这个世界要到了末日，有一天这个世界要到了最后一天，整个世界就没有了，就新天新地取代了我们现在的世界，这是所谓客观的世界的末了。也有主观的世界的末了，对张张克武长老来讲，他的世界的末了就是2016年10月8号，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他过了那个时候以后，他就不需要主的同在了，因为他就跟主在一起。所以那个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意思是两方面，对，一方面是讲到整个世界的末了，一方面是讲到我的世界，我的时空，我的年岁的一个最后的末了。所以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哈。但是我为什么要讲时宜呢？是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中间缺了什么东西呢？我就突然想到，有另外一处的圣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看到几样很重要的事情。大使命的基础是什么？大使命的基础，刚才我说了，是主的权柄。没有主的权柄，我们大使命是执行不出来的。没有大使命，我们出去宣教的黄仁寿也好，黄仁寿长老也好，赵长老也好，我们的这个有平牧师也好，他们不是靠着他们的口才，他们不是靠着他们的，因为每一次我想到黄仁寿长老，我们认识几十年哈，我说这个人的名字取错了，他人很瘦，就永远胖不起来。我看到黄仁寿，每一次他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我改名了，我叫黄仁胖。我说你怎么改呢？还是那么瘦。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想到他们夫妇，每一次想到赵长老夫妇，每一次想到有平，特别想到他今年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夫妻的角度来看，今天早上师母还跟我提，我们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还特别想到有平。丧妻之痛是很痛的，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个热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热忱是很需要的，我们需要这些热忱，但是更重要的是主的权柄。那么大使命的应许是什么？刚才我说了主的同在，大使命的内容呢是做主的门徒。那么到底缺少什么呢？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的话，这段的话我们也很熟悉，每一次提到宣教，我们大概都会看到都会读到这节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在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这里跟他的看见有关系。他看见，我们知道人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民就灭亡，所以 vision 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大概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开车开在 the freeway 上，就看到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是在宣传一个电视影集，讲到好莱坞有一个瞎了眼睛的一个侦探，虽然他眼睛瞎了，但他其他的感官非常灵敏，所以呢他很会破案，这个人他眼睛看不见。所以我看到那个广告上面有一句话， He has lost his sight， 他失去了他的视力， But he never loses his vision。 我觉得 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失去了他的 sight eyesight， 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的 vision。 今天我们都是明眼人，但是请问我们明眼人，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应该看的，还是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发现这看见是非常重要。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我们就把它叫做 vision。 然后到最后呢，他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那叫什么呢？那叫 mission。 所以有了 vision 才带出 mission， 有了使命，有了意象才带出使命。但是为什么两千年来这段圣经总是不灵呢？对我们来讲总是不能够实现在我们的教会，实现在我们的家，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断章取义。很多时候我们抓到一节圣经很喜欢的，我们就大大的以那节圣经来做文章。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字虽然是很重要，我们就大大的用那个字来提醒我们啊。我刚才看你们这个成人主日学有读经法的这个课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要读经，但是要注意读经的原则。读经原则里面一个最大致命的，以我个人五十几年侍奉主讲道的一些经验来看，我常常检讨我自己的讲道，常常检讨我自己的解经，我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断章取义 out of context。很多时候在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我们没有注意，就拿到一段圣经虽然很宝贝，但是我们就大大的去发挥那些圣经。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常常提醒。那么这个地方到底问题在哪里？有了 vision， 有了 mission， 那么应该这两段连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字，是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看见是 vision， 差派工人是 mission， 怜悯是什么呢？是 passion。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了意向，为什么总是不能够跟使命连在一起？我们缺少那个对灵魂的负担，我们缺少那种神爱世人的那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热忱，因为我们缺少一个 passionate heart， 我们缺少一个 compassion， 缺少一个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看见那么重要的一段经文，竟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给遗漏了。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28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到底缺少什么？我们有了基础，我们有了应许，我们有了内容，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大使命，从18节或者说从18节到20节这一段，到底是对谁讲？到底是对谁讲？而对谁讲的就跟我们有关系，因为2000年来这一段的经文是对当时的，在16节说是一个门徒，是当时的基督徒，当时跟随主的人，当时愿意侍奉主的人，跟历世历代的众圣徒，跟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到底当时那个接受大使命的是什么人？我们很少讲这段圣经，讲16节、17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忽略，很严重的一个疏忽。在这里告诉我们16节、17节说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你们既然有那么好的 PowerPoint， 那么好的这个设备，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请注意好，这2节圣经提到什么呢？提到大使命的对象，大使命的接受者，大使命的 recipient， 是什么人是接受这个大使命？而当时描写这一个大使命接受者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因为时间很有限哈。还有20分钟，我们很快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了是马太福音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身上。我也学你们一样，重要的用颜色把它 highlight 起来哈。为什么那句话的重要？有什么了不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这是一个平铺直述的一个现象，把那个现象讲出来。11个门徒怎么样？到加利利去。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刚才说我们读经不要 out of context， 刚才我说的读经不要断章取义，所以我们要把整本圣如果不能从马太福音整个来看，起码把马太福音28章不要给忽略掉。我们看见马太福音28章前面说什么呢？请大家注意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感谢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不再称他的门徒为门徒，他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变成非常的亲切。哎呀，对，单单这个称呼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主耶稣竟然跟我真正的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称天父，我们真的在生命的里面可以称兄道弟，他叫他的门徒为弟兄。下面说什么呢？叫他们往加利利去。请注意好，弟兄姊妹，叫他们往加利利去是第10节，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是不是有关联？第10节是个命令，不是吗？那16节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顺服，变成一个顺服。每一个月我们有机会到圣地亚哥去带领他们圣地亚哥的我们国际关怀协会的宣教祈祷团去，每一次开车开了1.5个钟头，到快要到圣地亚哥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公路边上有美国海军的一个基地，他那里把他们美国海军的这个 core value， 他们的核心价值3个字就刻在那个墙上。第一个字叫 honor， 第二个字叫做 courage，第3个字叫 commitment。 第一个字叫荣誉，作为美国的海军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然后需要有 courage， 需要有勇敢的心往前冲。第三要有委身，要有 commitment。 什么叫委身？弟兄姊妹，委身就是 surrender， 委身就是顺服。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第10节是一个命令，第16节是一个什么？对命令的回应。所以大使命是给谁呢？弟兄姊妹，大使命是给那些，对不起，这个大概这电池已经没有了哈，已经只剩下一个。好不好？帮我弄一下。好，不是，在前面一张，在前面。OK， 好，我现在可以了。OK， 好，第一个呢，我们就看见顺服是命令的结果，很清楚吗？第10节是个命令，第16节是个顺服。我们在台湾来的大概都当过兵哈，服过兵役。我们看军人手册，第一句话就是服从是军人的天命，就是你没有别的理由，就是要服从。我的儿子在1990-91年的时候到这个，我的老二了哈，很多人都知道，到中东去打仗，到伊拉克那边他去打仗，那个 Desert Storm。 那他打仗以前需要先受训，后来到了这个那个 North Carolina， 在那边接受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夫妇就去看他，哇，很得意，一看到他几个月不见，那个儿子完全不一样啊，雄赳赳气昂昂，有就穿起军服来哈，哇，那个样子是挺拔的不得了，哇，我们很高兴。后来我很自然就问他，我说 Chris， 我说你经过了3个月的训练， What is your rank？ 你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阶级？你到底升官了没有？他看看我，他说爸爸，我是什么阶级你知道吗？我的阶级就是只要看见穿军服的走到我面前就要向他敬礼的那个阶级。你懂他的意思吗？就是说最低了，最低，只要看见穿军服过来，不要看他的是什么什么官啊什么，你不要看，只要看见军服过来，你一定敬礼就没错就是了。好惨啊，他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因为在军队里面，命令和顺服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释放主那么50多年来，我觉得在我心里面一个最难最难克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听话。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我自己的 agenda，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等一下我再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好，下面一句话说约翰福音二三五节，那这个我就跳过去，我就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这里面提到告诉和做之间的关系，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的做是根据他的告诉，他没有告诉就不要乱做啊。这个告诉和做之间，因为这节圣经约翰福音二三五节是我侍奉主几十年来的座右铭啊，我就不在这里多讲。让我们看下去，下面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是十六节说的。然后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他们是谁呢？他们是那个顺服的人，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顺服不只是命令的结果，顺服也是命令的条件。上面我们都比较懂，上面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我们常常不能了解下面一句话，因为我们常常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样哈，我跟师母我们做朋友做了八年才结婚的，那结婚现在53年，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不得了，我们时间60多年的时间哈。那么8年的爱心长跑，到最后他的母亲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你跟我的女儿走了8年，你到底要干啥？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他的意思说赶快结婚了，不要拖了，你工作也定了啊，所有的事情都告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结婚很早，我结婚23岁就结婚啊，所以你们算一算53、54年啊，就知道我们是几岁哈。啊，那个时候他一叫我要赶快结婚，当然嘛，从信主开始就被教导很多事情要求问上帝的旨意，对不对？那就我就跟我准岳母讲哈，我就说啊，让我回去祷告，我就回去祷告了啊。祷告不够，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够，通宵祷告，通宵祷告不够，找人一起来祷告，一会儿一起祷告，说主啊，我跟他结婚是不是你的旨意，对不对？如果不清楚神的旨意，结婚不是很惨吗？想想看，结婚53年，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53年天天你看我我看你，看得烦死了，你知道吗？怎么你光晚能说的吧，去了53年，哇，天天这样看他看他看他53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那里祷告，如果一个很大的 if 啊，如果上帝说不是我的旨意，你猜我会怎么样？我会死缠活缠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非答应不可。8年呢，人家8年抗战都得胜了，你知道吗？你搞了8年，你还不批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祷告是求神在我的 agenda 上面让上帝来盖章呢，还是我盖了章让上帝来写那个支票的内容呢？这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这个写了这个我们要多少钱，然后拿到上帝面前，你跟我盖个章。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偏偏就是有我们自己的意思，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有我们自己的打算。你看彼得，主耶稣要他跟哥尼流传福音，哇，他有很多的拦阻，所以他来祷告，后来上帝给他看到一个异象，说你把这个上面的东西宰了吃。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上帝怎么回答耶稣？说主啊，不可。请注意好，这四个字是我们经常犯的毛病，既然我们称他为主啊，后面就不能加不可，你懂我的意思吗？既然我们称他为主，只有一个，就是可，就是顺服，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又称他为主，又发命说不可，到底谁是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顺服跟命令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日常的生活。感谢主哈，当然经过了祷告，禁食祷告，通宵祷告，主说 OK， 所以结婚，然后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顺服是命令的结果，顺服也是命令的条件。我们不要写了数目字让上帝来盖章， 而是我们自己盖了章，让上帝来写数目字。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不同的地方。约翰福音那个我就不讲了，好，我们看下面。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C.T. Studd。 这个人对我们两个人有很深很深的影响，因为他是早年内地会剑桥七杰，剑桥大学很出名的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后来他就受了感动，戴德生的感这个圣灵因着戴德生的见证受了很深的感动，他就到中国内地会跟其他六个剑桥大学很精彩的学校的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啊，他们在一起就到上海去报道。他从1885年一直到大概有9年的时间，到1894年在中国，然后他回英国，到了1900年到1906年，上帝带他到印度做了6年，从1910年到1931年，有21年的时间在非洲，后来死在刚果。我2008年到刚果去，坐小飞机一下到那边。他们四轮带动的吉普车把我带到更深的那个深山里面，看到有一个德国的宣教士在一群原住民黑人的当中在那里做宣教士。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住在一批坟墓的边上。我说这些坟墓是谁埋葬在这里，他说都是历代的宣教士。后来一看里面有施达德的墓在里面，哎呀好兴奋。因为我们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剑桥七杰是我们非常非常向往的啊，这个榜样啊，是我们的榜样。他说了一句话，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你不可能知道他的心意，你一顺服他就会显明他的旨意。弟兄姊妹，求主把这句话深深的放在我们心里面，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啊，我们看见顺服。第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弟兄姊妹，这节圣经也很普通，但是我们就发现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拜的意思就是说把他当成一个敬拜的对象，也就是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的那个可以配得敬拜的神。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诗篇139篇，在诗篇139篇，如果我们从头看到尾，我们发现那篇诗篇讲什么？讲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刚才我们听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赶快就翻开139篇来看，看到整篇的诗篇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全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我们看见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值得我们来拜他。但是我们要拜他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见了耶稣就拜他。我们今天要拜一个拜的对象，天主教也好。今天在台湾，我刚刚从台湾回来，看到台湾那些庙宇，他们都有一个看得见的敬拜的对象，对不对？他们有个像，不管是很凶恶的脸，或者很慈祥的脸，或者是像天主教那些众圣徒，或者是玛利亚的脸，都让人家觉得说我现在有一个寄托的对象。但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主，每个礼拜天主日崇拜，我们崇拜什么？我们崇拜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真正的感受到，我在这边崇拜不是讲员为主角，不是领会的人做主角，不是诗班作为我们今天要在这边要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台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敬拜主，我们来敬拜主。所以刚才我们在开会前的祷告，我心里面有个一个感触，主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也只有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崇拜才很落实。只有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同在的时候，我们才的敬拜才有意思。 要不然我们一年365天，我们一年52个主日，我们来到这边敬拜敬拜，周而复始的敬拜，我们不是在原地打转转吗？到底我今天来这边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很可惜，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礼拜，我们很不喜欢看到的脸。对不起，我讲这话有点太不好听了哈。哎呀，我今天就是去教会，最好他不在，最好他没有来，就偏偏去了，他就在那里。这每个礼拜看他一下，哎呀，心里面台湾人说挺无助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敬拜。还有三分钟，好，我们看下去。看见主就拜他，意象很重要。He has lost his sight, but never loses his vision. 大使命跟看见主有关系，大使命跟敬拜主有关系。最后，这句话就有点怪了。前面我们都懂，突然插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然而还有人疑惑。我说主啊，我说这句话不要多好哈、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跳到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多合逻辑，多顺呢、啊？为什么突然加一句然而还有人疑惑？后来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写马太福音的马太要在那里加了一句不伦不类的一句话，然而还有人疑惑，到底那句话是什么？后来我一想，哎，我刚才不是说吗，16节17节是讲到大使命的对象，大使命的接受者，那大使命的接受者竟然还有人疑惑，那我就问到底是谁疑惑呢？如果16节说11个门徒到那里去，那大概那个疑惑的人哈，大概是多马，因为多马，如果多马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跟他取个外号叫多疑，你知道吗？他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他一定就要说，广东人就如果多马是广东人的话，他一定常常跟上帝说，怎么说？啊？怎么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如果多马是台湾，他一定说干嘛呢？一定会有这种怀疑的心在那里。没有写到底是谁，但如果看英文圣经，这个怀疑的人还不止一个。英文圣经说 some doubte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读圣经哈，我们原文不懂，起码能够把英文参考一下，其他的文字来参考一下，免得我们受一些不同文化语言翻译的影响。有一些人就不止一个，不止一个。如果十六节、十七节的主持是十一个门徒，那就更麻烦。十一个门徒里面还有疑惑。什么叫门徒？门徒是一个信心的团体，一个信心的团体还有疑惑，就证明这个团体的信心不完全。但是主耶稣还是把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给他们，为什么呢？对不起，下面一个又不灵了。下面我到底是按哦 ，OK，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灵命的不完全是正常的。我们不要用完全的心来看别人，我们不要用完全的心来批判别人，但是不长进是反常的。不长进是不正常，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只要我们今天是属主的人，大使命没有一个例外。不是单单的三位或者呢三个单位在我们中间比较这个成熟的、比较好的属灵的一些弟兄姊妹同工出去做宣教，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不起，再下面一张，好，再下面一张，我们没有时间哈。好，最后呢，我想就用这句话来作为结束哈。 丹麦，我可能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提过这句话，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再一次想到这句话，就是丹麦的一句格言，生命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如何用生命是我给上帝的礼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个严肃的心，特别想到我们中间有人已经离开了，家有一老就是一宝，当我们看见这个宝离开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年纪越来越长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教会的宝，成为教会的榜样，成为教会的挑战，成为教会非常宝贝的宝，因为生命是他给的，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个很严肃认真的心来思想，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我们请主席到台上带我们祷告好不好。对，
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来向你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借着马太福音28章再次来挑战我们，让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一个宣扬大使命的人。主，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大使命放在我们这些原本软弱原本不配的人的身上。主，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怀疑，而是用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能够勇敢地踏出我们生活的舒适的地方，学习那些在我们前面为着福音献上自己一生的宣教士，也为我们 在我们当中做了我们榜样的这些长老前辈，让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你自己的信实，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认识福音，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就求你也使用你的教会，兴起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使用每个弟兄姊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在我们的近处，在我们的远处，得时不得时，都愿意来做一个宣扬主的福音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再次借着这个话语，借着大使命来激励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听见主的话语就去行的人，就像你在圣经所说的，做一个聪明的人，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话语。